好，已经3点了，3点01分了。那我就开始讲这几个问题哈。第一个包括以前的时候我也讲过吧。第一个问题啊，现在是3点钟开始讲第一个问题嘛，就是以前电台里的时候，我不是经常鼓吹大家去考，你什么都不会不知道的话，你就是考公务员。我在电台里我知道我说过好几次，包括今天吧，今天这个电台我又这样。就这样讲嘛，是我才访谈了一个哥们儿，然后他自己找了个编制，然后他在公务员那里就做不下去嘛，做不下去之后，然后他就离职了，离职，然后现在在当程序员。这个我访谈了他嘛，就今天这一期，就是呢，就有一个人打微信电话来跟我聊了几分钟，问我这个考公务员真的好吗？因为他在准备，也没考上，他是第二年考公务员。我不知道这个公务员还可以考第二年，我以为只有应届生才能考，还是什么东西啊？但是我不清楚啊，反正我没考。哎，你就那个人就说呢，你没考，你为什么说公务员非常好？是这样，我那个年代跟你年代是不同嘛。我那个年代的话，大家还不太考公务员，为什么？因为经济还相对比较好，而且大家很容易找到工作。有没有人考研究生？就是我说我那个年代，有没有人没多少人考研究生的？像我这种傻了吧唧的才去考研究生，实际上我们那时候研究生也不卷，然后各方面都不卷，工作也不卷，因为什么是蒸蒸日上的时期，还没有说要撕破脸嘛。那时候是工作也相对比较好找，然后大学生也少这个样子，所以呢，考公务员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考公务员的哈，但是我确实是没去考。但是你说我为什么要鼓吹大家去考公务员呢？因为是这样，因为你想一想嘛，社会是要分钱的，你知道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吗？这个钱实际上是老百姓做出来的，并不是凭空出来的，并不是银行里，打几个零它就出来了，实际上并不是。就中国伟大是伟大在什么地方？中国的伟大就是在于有这么多勤勤恳恳、辛辛苦苦的老百姓在不停地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，比如说，农民工啊。然后去修整个城市，然后呢，去厂子里打螺丝的这些，去给耐克做鞋子，去给耐克做衣服的这些人，他们赚到的钱，知道吗？是他们赚到的钱，并不是其他的人。但这个钱到了哪里呢？这个钱是他们虽然赚到了钱，但是呢，他不参与分钱。这个分钱呢，一会儿我再说这个上班的问题哈。我每次都要回答一下上班的问题，就每次都让我有点崩溃啊。就是我现在先说这个钱的问题，其实你听一听，钱是什么东西啊？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然后弄出来的。钱是老百姓弄出来之后，然后呢，分钱的时候是按什么分配呢？是按权力分配嘛？就是你离钱更近的，你会拿到更多的钱。比如说，公务员是仍然是最好的，不管怎么样子。你如果当公务员的话，那么你的钱是很难被拖欠的。我是说，比起其他的行业，所以呢，你的退休金也会非常多。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新闻，就是你如果是公务员退休的话，你会拿到相对比较多的钱。如果你是个老农民的话，你仍然会，你只能拿到一个月100、120，或者120左右，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钱。但你是个公务员退休的话，可能七八千。如果你是企业中退休的话，那2000多。这个你就会发现就这样，包括医疗报销也是这样。医疗报销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你是公务员的话，你会报很多；老百姓的话，你硬扛，就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为什么说，哎，你尽量去考公务员呢？因为这是一个权衡利弊嘛。你说你想实现自己的价值，那说明你有知道你自己的事情，你知道你要干什么嘛。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干什么的话，考公务员仍然是最好的选择之一。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之一，或者，很多都不能说是之一，我觉得就是最好的选择。你看现在我相信在各个地方考公务员都非常难，非常非常难。为什么难？因为大家都知道了，是吗？考公务员，你说真的好吗？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哦，你考公务员是不是能升官？这个是扯淡的。其实，你想想升官的话，你当一个大官，实际上也非常难了，非常非常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公务员的话，你可能需要一些家庭背景嘛，你不可能说哇，我是一个老农民，当了官就不行。因为在任何行业中啊，在任何行业中都有一个利益交换的问题。 就是什么叫利益交换？人家为什么要提拔你？你长得帅吗？其实，嗯，其实，你下午好，就是有个留言说下午好，我说你就跟他打个招呼嘛。其实你要想这样想，为什么要提拔你嘛？提拔你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有利益交换，利益交换，你想想，你肯定要付出一些东西嘛。大部分是提拔哪一些呢？大部分都是提拔一些家里本身就是公务员的。为什么你要提拔那一些？首先，他比较会来事，因为看着自己的父亲或者是母亲，然后他们就知道自己吧，知道怎么去做这件事情。反而你是贫苦人家的孩子的话，你需要自己悟嘛。你这个送礼都是个麻烦事，人家送礼是送的水到渠成。像我去送礼的话，你自己就是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嘛。虽然你就学不到这些东西，这个东西呢是树上又不教，树上要讲你要清廉嘛。但是显然我们知道清廉了好像不晋升就会比较慢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确实是这方面是不行。所以呢，你如果是穷苦老百姓家的话，啊，你考公务员不会当官，可能就是当公务员。我相信你能理解吧？就是你仍然可以比较好，比这个比其他很多的行业要拿到多很多钱嘛。所以呢，我还是建议你考公务员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嘛，你如果不是官宦家的小孩，没有利益交换的话，实际上人家很难升你嘛。你说为什么升呢？升的话就是比如说，某一个领导家的小孩在另一个部门，他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小孩放在他自己下面嘛，他就是，哎，我你的放个犄角也行，我提拔你家小孩，你提拔我家小孩，然后就上去了，而且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嘛，并且也是合法的。你看现在招考公务员，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，除了某个烟草局里要招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岗位，你会发现他写的非常详细嘛，他还需要有无人机驾驶的经验，就无人四周飞行器的几级证书，要体育专业，那个位置就是被量身定做的嘛，你说合理吗？是合理的，因为这人家就要这种人，实际上你是挤不进去嘛，就是你正儿八经的去考还比较难。即使这样的话，我仍然建议你就是有能力的话，你就搞个公务员吧。你因为不是还有下一代嘛？你在公务员中混得不好，你已经混进去了，买门票可能买两代是吧？等到你家小孩就已经知道哦，公务员是这样做，实际上你就有一个经验嘛，是不是？非常非常好的经验，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给你家的小孩。如果你有小孩的话，不是最后一代的话，所以呢，我是觉得这个是可行的，虽然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考公务员有什么放弃追求？不是放弃追求，我仍然是非常非常的，非常非常的好。我就再回答这个哈，说有什么，就是财务自由啊，或者说什么来不上班？实际上，其实我经常要在每次直播，我都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，就是上班这件事情是这样，我当然也要上班嘛，上班很多时候就打工嘛，打工的话，你要站在打工者的角度跟老板的角度去想问题嘛。老板的话，他是发给你工资嘛，他希望你做的工作越多越好。如果一件工作做完了呢，他倾向于再生出无穷的事情来，让你把时间加满。就这样，你上班的时候，你大部分时间是正儿八经的事情是不做的，除了你当公务员不会，当公务员也有那种了杂事了。你看，这里说为啥不上班了？又在问。实际上我是上班的。你要想想，上班这个事情是干什么？上班这个事情最主要是赚钱嘛。你可以找一个不要天天去坐班的工作嘛。就是这样，你想一想嘛。你上班的时候，你大部分时间都是做一些老板规定的一些屁事，而且那件事情对他来说，他会包裹一个项目来也好，或者什么事情来也好，那个项目可能就是赚5万块钱，总共赚5万块钱，可能反正5万块钱也是他的嘛，所以呢，他见不得你闲下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大部分时间就在跟他靠时间。而且那也是你的生命嘛，是不是？那也是生命。至于你说这是实现财务自由不上班了嘛，也不是哈，就是个进击的牛师傅。我离财务自由还差很多了，我还欠银行的钱嘛。但是你想一想，我是这样想的。人就活这一生，是不是？你尽量的，难道你想在你二十三四岁，然后毕业了，然后呢，等到了 64岁、65岁的时候退休了。虽然你每天都要上班，所以上班是一件，是你一生中清醒时间最多的事情。如果你要选择去上班的话，但是那样也许会让你混得比较好，也许混得不好。但是我总是觉得好像有点亏嘛，因为你就这样就死了嘛，就这样。这就是我的回答嘛。反正我是基于这个理想，然后就选择，哎，我能不能够，打工的话，能不能够不那个什么，不这个，不去坐班呢？不去坐班呢，你也有很多的委屈就是了，你有很多的事情，比如说我做了这个社区嘛，我做这个社区的一个目的就是做什么？你看，学外语、学技术、搞事业啊，行，就这样。我说的其中的搞事业之一就是，你可以接一些活嘛，你可以接美国的活，接澳大利亚的活。我就是说，你的技术要好，你的英语要好，这是我做这个社区的一个理念嘛。因为我觉得这现在这个机会是相对来说是成熟的，因为你的英语够好的话，你的技术也够好的话，实际上，我可以这么回答你吧，我就举的所有的例子都是真实的。比如说你在中国这一边，我就想，哎，你大概就是白领吧，我也不能说白领，我就随便举一个数字，1万块钱一个月，1万块钱一个月的话，大概你整个以汽油哈，以这个我们车里烧的汽油为例嘛。你大概你1万块钱能够买1200升汽油，我举个例子，我现在不太清楚，但是1200升汽油应该是可以的啊。这已经是就是月薪是1万块了，你可以买这么多，但是你就会发现，哎，12000块的这个1200升汽油，你放在其他的国家之中啊，就是随随便便 KFC 里端盘子的都可以达到。你不要说那个价，这个我们这购买力强还是购买力不强？我觉得你用汽油是，这个是比较合理的，就是你就会发现，哎，他买这个汽油就是在欧洲啊这个样子哈，你可能就是比较底层的人大概买1500升，1500升汽油，而中国这边你搞个10000块钱，就是已经算是非常厉害了，在哪个城市中都算是非常厉害。你不要听网上那些月薪10万10万的，其实月薪都没有那么多，没有想象的那么多，但是比较有钱的也只是买个1000、1200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，你想想，你8块钱举例的话，是不是？大家能清楚吗？所以呢，为什么我说这个是可行的？因为，在欧美的话，他如果想做一个项目的话，他要付出更多的钱给当地的程序员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的英语够好，并且你的技术也够好的话，就我所说的这个社区，我也是要宣扬这个观点嘛。就是说学技术，搞事业，学外语，我为什么知道的啊？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嘛，比如说哈，我喜欢写开源软件嘛，但是我也不是说是为了，搞这些东西哈，就是我是做了一个开源的软件，就是拦截安卓手机广告的，主要是我自己用，我不知道大家知道。安卓上是有一个叫面具的东西，包括中国这边不是被叫什么李跳跳还是叫什么，然后被腾讯啊或者什么告了哈，告了之后，然后他就不行了嘛，他就不做了嘛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告会告的你倾家荡产，在中国你做这个事情就死翘翘了，人家会拿刀砍死你，为什么？你断了人家财路嘛。但是呢，我觉得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可以搞一下国外的？然后呢，我就也做了一个类似技术的，因为他能做的我也可以做，是吧？就程序员嘛，你对着人家吵还吵不会嘛。然后我就用面具写了一些插件，其中呢就有一个插件是用来拦截一些广告的嘛。那首先自己用呢，我就注册了一个 GitHub 号，以防止像这个李跳跳这一些被人发这个就是律师信嘛。然后我就隐藏一下，实际上国外隐藏是比较简单的。你自己注册个新的邮件，你 GitHub 上去注册一个不就是嘛？然后呢，哎，就有了一些用户嘛。有了一些用户之后，有几千用户吧。因为老外也不喜欢干广告，说实在的，不止中国人不喜欢干广告。然后就有一个加拿大的， 加拿大魁北克的，能联系我，联系我说，哎，能不能给他做一个软件啊？你既然做的这么好，然后他会给我一些钱，因为加拿大魁北克那边他是说法语嘛，加拿大有官方语言也有个法语，就魁北克那边嘛，所以呢，我就跟他交流，实际上是不通畅的。首先我英语也不够好，当时，然后我就给他做软件，做软件的话他就给钱嘛，但给钱这个就是比较难了，就是中国这边的外汇管制是。为什么要外汇管制呢？就是你这个钱一定要经过人家，就是叫什么"利出一孔"。你这个，你实际上你从国外搞过一笔钱来是比较难的，可能我没有找到路子哈。但是对我来说是比较难。实际上收那个钱啊，收他那个每次2000美金，你想想2000美金的话，大概就是13000嘛。13000的话，13000，以前的我说前几年13000的话，对他来说2000美金可能就是。就2000美金啊，也没有多少，但是一换算成这个人民币的话，我们就觉得比较多嘛。当时我就觉得，哎，这可以啊，哈，竟然有这么多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做了四次这个软件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实际上我也可以这样做，即使我跟他的交流不是很通畅，这就是当时我发现的这个一个小小的什么小小的项目嘛。因为我发现我们实际上是可以给外国人打工的，但后来的话，你也知道。啊，中国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这样，包括河北不是有一个程序员，然后是赚了100多万，赚了100多万呢，然后被河北的警察给没收了嘛，就这样，啊，其实有很多很多都是这样，只是你不知道，你说你为什么不知道呢？很多就是我这里说的开眼看世界是吧？你自己不开眼看世界嘛，你的英语也不好，技术也不好，可能就是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可能就上班嘛，你天天上班嘛。你天天上班，你有自己无穷的给老板干那种事情，你也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，然后你就觉得国外是不是兵荒马乱啊，或者是什么？但实际上并不是，实际上是可以的，实际上可以做这些事情。啊，这就是我上班之后，我发现，哎，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去做，并且我也在尝试着尽量这样去做，就是学英语、学技术、搞事业，但中间这个板块嘛，你们看那个开眼看世界，但我也希望能够开眼看世界嘛。但这就是我上班的一个，说你为什么不上班呢？也不是我不上班，是因为你思考一下上班这个原理是什么嘛？你天天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你说啊，我也选择不了嘛。就是说，你如果是上班大于天的话，你觉得哦，这个上班是你人世间最重要的事情，那么其他的事情都会给上班让路嘛。真的是这样，而且上班是所有赚钱的事情中最不用动脑子的，真的是这样。反正老板给钱嘛，老板也会抠嘛，他不会给你太多的钱。还有我这个上班，你看又加了一个，这样时间，不过时间闲聊嘛，我就讲这个是说与亲戚朋友的关系，这个是我采访南京大学的那个姑娘嘛，这我讲了跟亲戚朋友的关系，有人就反对我嘛，说这个现在亲情这么淡了。实际上是这样，我也认可，我非常非常认可这件事情，就是现在的亲情是非常淡了，比我小时候要淡得多，而且我认为这是好事情，我也认为中国会重塑这个，亲情之间的关系，就是说我们的父母辈，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跟你称我们的父母辈，或者你的父母就是我这一辈，因为我年龄比较大了嘛，如果你是那种10后啊，或者是00后，就会比较小嘛。然后你的父母跟你可能就是完全没有话题讲，这个是非常可能的。你说跟亲戚朋友的关系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的淡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，以后可能会越来越淡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的话，中国是一个要血亲社会嘛，就说呢，你的范围也比较小嘛，井底之蛙。我其实以前的时候你这个没有户口，你是到，包括现在也是这样子。因为这个世界上有户口的国家不多了，可能有4、5个，但中国这边很荣幸的是有户口。既然你没有户口的话，你迁徙是给你造成了巨大的困难。比如说你是河南的，或者你是山东的，你去上海试一试，为什么？你没有户口，没有上海户口，因此呢，你这个寸步难行，几乎是寸步难行。你去打工可以，但是你想让你的小孩去过去是不大可能的吧？你没有上学嘛？但你去打工啊，纳税啊，等到老了，然后上海一脚把你踢走，哎，说你来赚钱就行。妈的，谁给你养老？对，这件事情是可行的。因此呢，这会导致什么？下一代啊， 就是现在不是越来越放开了吗？现在是越来越放开了，就是，人的迁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话，实际上是比前些年是容易多了。因为我看过一个书嘛，就是以前的话，你想出个门，你没有饭店的，你要带着粮票，为什么？你没有粮票，你路上你就吃屎吧，没有，就是你有钱没得买，而且粮票它分几种嘛，你要有省的粮票。就是你只能在山东省用的粮票，还有全国粮票，就是你没有这个两斤的小麦的那个粮票，你买不出任何东西。就是它完全限制了你出去的任何可能性。因此呢，我们的祖辈实际上是被迫困在这个地方，就困在了这里。因此呢，他所能交流的是什么？就是亲属关系嘛。他能见的事情就井底之蛙嘛。就好像是我们这个护照是非常中国出国的。就是我们没有出过国，也不知道国外啥样，都是听人说，听人说，是不是？都是听别人说的。因此，你如果去一下的话，也许不是这个样子。包括你越不出去的话，实际上你越胆小。你不去上海，不去北京，你不知道还有你想象中的特别好，它可能就比较烂。你去过的人会知道。包括我470这一期的时候，这个听众不也，我采访的这个嘉宾他也说过嘛，我去了北京之后发现，完了我。再也我不可能在这里待着，受不了。对，他就是每个人，你就去了之后，稍微体验个半年，你会有更深的一个感觉嘛。就说亲戚朋友呢，因为你已经流动了，像我们都可以流动了，尤其是信息流动了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哎，你的微信群里的哥们比你的表弟要好，比你的表哥也要好，是吧？是这样。每次我们一看过年的话，回去人家要么催婚你。要么怎么你，反正各种各样的说你嘛，你就会特别崩溃，想走嘛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嘛。所以你的亲戚朋友要不要维护？我认为你即使再维护的话，也没有这个土壤了，因为你人越来越流通了嘛。除非等到了哪个又发生什么社会的巨变，就是说你回老家，户口在哪里，啊离开50里地枪毙你，那你没办法，你只能与亲戚朋友去维护好关系。网也断了，不能够上网，因此你也找不到好朋友。你能做的可不就是你那些小一起长在一起的人吗？就是你的发小啊，你的父母啊，你的舅舅啊，你的叔叔伯伯，因为你见的是多了嘛，就这样。所以亲戚朋友，你说要不要维护啊？就看个人啊。因为我是要维护，是因为我回家嘛，我要照顾我父亲，我是独生子。然后我父亲的话，我父亲生病了。生病的话，比如说他生病的话，得了3次肿瘤，癌症了，就是做手术，我自己实际上是照顾不过来的。你真的你一个人啊，你就发现你天天在哪里就没法睡觉。他虽然照顾病人不是很累，但是确实是没法睡觉。然后我的叔叔啊或者是什么，然后就帮我叔叔姑姑这些，因为他的兄弟姐妹是比较多，所以呢，哎，他能帮我一下。这个就很重要嘛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，亲情是对我是有重要的。以前我也不维护啊，现在的话，因为重要了嘛，所以他们生病我也去照顾一下。你可以说，哎，这个人很势利，也确实有点势利。但是我是独生子的话，也确实是很难照顾病人。所以亲戚朋友要维护嘛，我认为你不维护的话，就是。现在的你如果要维护的话，很可能是碰上事了，像我这样，所以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回去维护亲戚啊，没有必要是吧？那太刻意了，你整的人家还以为那个什么呢哈。第三个就是初学者要选哪门语言，在这里我突然想起了，这个就是这里有一个叫怡乐的啊，他是一个音乐的老师啊，音乐老师他问我这个问题，他不是问我，他是。恳请哎，给点意见方向，因为，这个初学者应该选哪门语言，就是非常差的一个问题，因为人家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嘛，真的是不知道要干什么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比较好，因为他知道他要干什么，他要做什么事情，你就说呢，你比如说他说 Python 是比较好啊，然后他去学了学，发现这个玩意不是他想要的，因为他想开发的是个桌面软件。要怎么做？要怎么的？兜兜学，兜兜转转学了 C sharp，哎，然后发现 C sharp 是他想要的，是吧？就这样，因为他要每个人都是说你要做什么，实际上都是最终自己发现了， 自己发现了要做什么，所以我也很难说，给你一个那个什么了，给你一个特别好的观点，你要学什么是吧？但他说，哎呦，C sharp 跟 Java 有多好？其实 C sharp 跟 Java 的相似度大概90%吧。但是我说，你如果只跑在 Windows 上做桌面软件的话，我继续用推 C sharp 就比较好了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你得看情况，你不能说我是初学者，你让我用哪门编程语言？实际上我是没有办法给你任何回答的。就是后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回答是吧？就这里有很多框架呀，有什么东西？但我还是说我的嘛，就是说，你如果要跨平台的话，当然你做 Web 端是比较好的哈。就是，但我这也只是一种回答嘛，但是你也可以不相信嘛。很多的时候，就是怎么说呀？这种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。我是初学者，学哪门语言啊？其实像这个音乐老师的话，因为他知道他要做个什么东西，所以呢，他的目标在那里，所以就比较好嘛。还有就是如何参加访谈，有些人就是说，哦，我也要参加访谈，让他听了之后，他觉得他也可以访谈嘛。你就在微信上告诉我就行，或者你能找到联系方式的地方，访谈，因为现在。就是我是访谈不了特别特别的厉害的人嘛，有些人也当然会给我推荐一下，你去访谈什么东西？你这不扯吗？你让我去访谈马斯克，人家来访谈才行嘛。他一下子给我很多牛人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人家不接受访谈，所以呢，我能访谈的人也确实是一些普通人，因为我自己就是普通人嘛。你说你去访谈人家，人家说哦，我的时间很宝贵啊，所以呢，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去访谈。就是我能访谈的话，大也就是。这么普通人，所以你给我的那些，要不访谈一些名人，访谈不了吗？你说在程序员中，中国哪个名人嘛？但我也不觉得那个有多有名，他可能有的就是在公司里打工嘛，说我在腾讯打工，实际上我访谈了好几个在腾讯打工的呀，或者他在阿里打工。你是打工的话，跟马云这一些还是不一样的。你说我能访谈到马云吗？不可能的是吧？我也马化腾也别说这个了，稍微忠诚一点的，人家都不理我，所以呢。打工了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就发现打工了好像，哎，也不是那种波澜起伏啊，比较好，就是说你想看到的嘛，你想看到的那种很励志啊，或者是很什么的这种人，这是没有意义的哈。就是我也访谈不了，就是你如果想参加访谈的话，我真的很希望你联系我，然后我肯定会访谈你。你说，我也没有什么叫什么，没有什么波澜起伏的事件。每个人都没有，大部分人都没有。你如果有波澜起伏的事件，反而说明你这个跌宕起伏的话，你这个大心脏需要忍受一些嘛。比如说你有多少个比特币，然后突然丢了，那受不了是吧？然后又赚了几百万，然后又怎么样子？那就太扯了，是不是？非常非常扯，那种确实是不太，我觉得不太真实。我看过很多访谈，其实我在电台里也讲过嘛。其实这个人呐，很容易说谎。我最希望的是，就是我们访谈你，我们讲到哪里算哪里嘛，这样会比较的真实。我比较讨厌的是念稿子，哈，我念稿子的话，就现在不是有很多是先给你打个草稿，然后打个草稿的话，每个人都会美化自己嘛，然后把自己就尽量的向好的方向发展，其实并也许并没有那么好，就跟用了美颜相机一样。第五个就美国大选，不是我经常要预测一些东西嘛？有人就让我预测，美国大选我是这样认为的。你看那个，其实非常好猜，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猜。我不是，我有个网站嘛，我有个网站预测预言是吧？就是我经常是预测美国大选或者是预测什么。实际上我猜对了好几次美国大选。如果你听我电台的话，你就会发现我预测的都是对的。包括川普上台，包括川普又下台，包括希拉里赢川普呀，这些从那时候，你如果听我电台够长的话，你就会发现我每次都对了。你说，哎呦，你是不是有神仙了？实际上并不是哈，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嘛，就是你看中文的，首先你要看大的媒体嘛，比如说大家所说的左媒是吧？其实左媒大部分都是对的，就左媒那一些，他说是谁上台，那基本上你要想一想，哎，那基本上是了。BBC 啊，这些 ABC 这一些，但你不要听这个 Fox 嘛，福克斯的话可能是美国最大的电视节目，但是 他是一直支持川普是吧？而且被一些被，就他错的是比较多，反而是比较多，这个就也是这样，就是你看他受众比较多的，基本上是错了，还是要听那些美国的大学呀、教授这些预测哈。比如说我经常你说你去看那个 Litman 嘛，Litman 他几乎预测了每一次的大选，并且人家有个公式，就是说呢有13个 key，那个我还做过那个节目哈，我就说哎这次是。是那个谁上台嘛，哈里斯嘛，但我这边会说啊，川普上台，对，这就是另一个指标，就是中文媒体不停的说谁上台，那这个人肯定是挂球了嘛，基本上是这样。你看那时候希拉里的时候，大家都说希拉里稳了，这样他就下台了，是不是？等到那个川普跟拜登的时候，到现在还在说拜登曲线呀，有什么什么，但是人家那个西就是欧美媒体的话，已经预测到了川普肯定是完犊子。并且呢，这边到现在为止的话，还是在说啊，川普一定会赢。就是说，你看嘛，你看这个中文媒体吹谁比较多了，他基本上一定是吹错了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哈。但美国大选我们少讲一点，讲多了也没什么意思。但我又没不是美国人是吧？我也没有选票。还有就是一个经常问的问题是，死记还会录吗？实际上，死记导致我电台被封的原因。其实我以前有个软件，那也是那个电台嘛。那有段时间我们不停的录史进，录了一些。但是呢，你其实讲这个 IT 的话，我也知道你讲 IT 的话，实际上是不会有人有什么问题嘛。尤其是我只讲外国的，你骂他也好啊，你说微软他会来抓我吗？我根本不怕，知道吗？一点都不怕。为什么？你看人家不，人家那心胸大，包括我讲谷歌呀，骂谷歌、黑谷歌、惠普，都没有任何问题。IBM 随便搞，知道吗？所以我敢讲这一些。但是你一旦讲到了这个《史记》，即使是2000年前了，他仍然是觉得，哈，你这是不是黑我？就是我们倾向于认为是什么？就是以前的事件都很光明嘛。尤其是我那时候讲了竹书纪年，其实竹书纪年也不是我的问题，竹书纪年确实是有这样一本书，所以很崩溃。结果呢，很多人就觉得，哦，我们这个祖先呢，就是一些白莲花，哎呀，那个美的不行。但竹书纪年上说，中国的，包括鲁迅也说了，中国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嘛。但是呢，肯定是有人觉得不舒服嘛，因此他就不停的搞你。就是即使你想一想，听我电台的人都是程序员，很多人还都能够上外网，然后呢，他最后说你思想不成熟，我靠，然后他又不停的给你举报，你想想他能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就举报嘛。然后最终你看他天天举报，人家又搞反了嘛。我们历史这么悠久，被你这个一个啥也不懂的思想还不成熟啊，经常我最讨厌听到有人说我思想不成熟。他说的成熟就是说我已经失去反抗了，听上只能夸就叫成熟。你稍微批评一点，就是你都有小孩了还这么不成熟啊！我听了这个我就会，以前的时候我会反驳两句，现在我就直接回都不回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史记女儿还会录吗？没法录，真的没法录。你说我怎么录嘛？就比较难嘛。因为我其实录了之后，就是给自己找麻烦，真的是给自己找麻烦。你还不如录这种，哎，我写写编程书呀，或者是我录这个国外的这些图灵奖获得者，哎，因为你可以黑他嘛。你图灵奖获得者，你像谷歌那些，我还经常说找情妇。你在中国哪个企业家、哪个运动员，你敢说找情妇？说不定哪一天就被踢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敢说嘛。这《史记》肯定是，哎，我只能说以后有机会。我很喜欢这本书，但是，我也不喜欢他不停的鼓吹儒家思想了。其实后来我想想，也许他给我封的还可以啊。很多人是说你怎么认为儒家呢？实际上我认为，哎，儒家是诸子百家中的一种嘛。我们不能独尊儒术。到现在的话，你还独尊儒术，我们不是说要这个所有的都看一看嘛？是不是？你这个儒家也好啊，道家也好啊。是不是有很多阴阳家呀？有这么多好的东西，不大家都学学嘛？你现在每次一说国学日，你不就是还是搞那几个儒家的嘛？现在又开始孔子，谁敢说孔子？是不是？嗯嗯，不敢说嘛。所以《史记》，我是不敢录。其实我有时间了，因为你看我的《史记》，我《史记》，你看我《史记》那么多呢。你看这里有白话《史记》，这个是。说是白话《史记》，我看的比较少。你看这个《史记》，哎，能看到我吗？我给大家看看我的《史记》。你 史记有很多，包括我这里有很多这个啊、哦、历史书，我是放在这个手一拿就拿到的地方，就是历史书嘛。我经常会翻过来看看，你就发现历史这个人虽然看不到吗？看不到吗？应该能看到吧？看不到，看，我服了。哦，这样能看到吗？哦，这样应该能看到是吧？就是这些《史记》啊，你看《白话史记》，还是台湾的，这个台湾做的《白话史记》，然后秦砖汉瓦。其实我对秦汉的历史是非常的、非常的喜欢哈，就秦汉的历史，就整个中国这边，就是从秦制之后才开始一下子变的，包括秦之后，汉朝开始独尊一家，其实它是一种统治思想嘛。就中国以前为什么文化那么繁荣？你就发现从秦汉之后，瞬间就蔫了嘛，不整了啊，看不清楚名字，就叫《白话史记》，白色的白，白话，我拿出来看看吧，给他做个广告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卖的啊，我相信应该有卖的。你看这个，能看到吧，《白话史记》。如果是那种主播的话，会右下角或者左下角买这个书，我这不是买，我没有他的书卖哈，就《白话史记》，还有这个。这个是中华经典。实际上呢，你不用买书，这种书没有版权的，司马迁用，他不会找你版权嘛。因此，你下个电子书就可以了，就电子书。你看看看，我这里面都做了好多笔记，是吧？我这个是正儿八经读书的哈。对，一二三上链接，我没有这个，我这个是不上链接的，就是。因为我做了很多很多笔记，你看这里，就是我很喜欢看这个书啊，就《史记》，你说我就是我也讲了我为什么不录的原因嘛，就是如果大家都像哎我们普通人这样理解的话就可以，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中国文明、中国文化太灿烂了，容不得任何人诋毁。实际上也不是我诋毁，人家《读书纪年》中就这样写的，是不是？就他都是这样写的，你可能是里面有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残杀的故事，就是残酷的杀戮这些事情，真的是也有很多假的，就这样，对啊，意思是听众举报了，不是说意思是听众举报了，就是听众举报的呀，那我都能看到嘛，他就说举报的嘛，你下架总归是有个原因嘛，因为我只要是一更新史记。就开始举报嘛，举报就会变多，就是你举，实际上是这个样子，你能理解为什么举报了他就会封嘛？是这样，比如说哈，你家里养小孩，你也养了两个儿子嘛，假设你家里是有两个小孩，那两个小孩吵架的话，你就会问一下取直嘛，谁的问题啊？为什么？那是你儿子嘛？你肯定问是哥哥的对呀，还是弟弟的对呀？你要分清楚这个取直嘛。所以呢。你做家长的，你肯定要这样弄一下，因为你不想看他们闹，但是你也那个什么呀，你也要公平一点嘛。但是呢，另一种，比如说你养猪，养猪场，是不是？养猪场，哇，你正在睡觉，然后猪在那里打架，你会做什么？你会上去一个人抽他两棒子，因为那猪嘛，你跟他什么取直？你想做的只是你他妈给我闭嘴，是不是？你还问猪，哎呀，你为什么欺负他呀？他为什么欺负他？知道吗？不会的。我这种电台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上去之后举报，平台会怎么想？你他妈就是头猪，我不管你，我根本就不管你是对还是错，你给我他妈闭嘴就是，就这样。你每次都这样，我就给你封了。为什么？你增加我工作量嘛？就是你要想想一想，你是就是那头猪嘛？他不会去问，不会去深究的，他只是知道了，他妈的别吵我睡觉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要把自己定位好嘛。就这样，有没有道理？谁他妈管你有没有道理嘛？我不知道你能理解不？就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听众举报的话，他为什么会封啊？就这样，你有个500人去举报，他就直接给你封了，他不会问什么取直，反正被人要死是不是？他只是为了赚钱，一个平台赚钱嘛。那你说我写的小说流动量还会继续吗？ 一样的道理，你知道，其实我写的流动量也已经，写了都差不多了嘛，但是我仍然是不大敢放出来，因为写小说的话，你要把一个小说写得很精彩，我是这样认为，你就要贴近现实嘛，因为我喜欢看非虚构类的小说，即使你虚构的话，它已经贴近现实。比如说我最喜欢看的书就是小说是《静静的顿河》这一类的。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过，我希望大家去读一下《静静的顿河》就是流动量的故事，我以后会放就是了，我应该会放，但是我要先把我这些书弄完嘛，就是编程的书弄完。就这些，首先它很占精力，而且呢，我也是为了让自己那个什么哈，我不想让自己陷入一些什么境地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去陷入境地，就是。养猪场的猪，你就好好的长膘就是嘛，是不是？你这以前的时候，我经常会还会去做一些这种事情，后来我发现真的没必要，而且呢，人也不是听劝出来的。啊，你说《静静的顿河》名字太长了，啊，长吗？里面的名字太长了，什么阿克西尼亚，就那几个嘛，就几个人，而且他的名字还是相对比较好记的。是不是主人公啊？主人公他的那个情妇啊，克西尼亚这一些的，格里高利，是不是男主人公叫格里高利？没有，没有，他的名字不难记。那这个相对来说，你比起《百年孤独》来，那这简直小儿科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《百年孤独》啊？《百年孤独》的话，那名字你这那个作者自己都整错了，作者人家整 bug 说你他妈是不是把这个名字写错了？他说哦，对对对，嘿嘿，所以他 debug 了一次，他自己把自己给绕晕了，《百年孤独》。但《百年孤独》你好好看，还是让我想一想，讲讲顿河，静静的顿河。这静静的顿，我给大家讲一点静静的顿河吧。静静的顿河符合我对这个，符合我对看小说啊或者看什么的所有的一个想象吧，就是又有冲击，又黄，又暴力。这小说中，而且又真实，这个小说中几乎是。集合了所有的元素吧，就是写小说的话，实际上，小说中的人在现实中是不大容易出现的，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女的嘛，也没有这么多的男的。我不知道大家看小说有没有发现，你要是什么包法利夫人啊，或者是什么的话，你一定现实中不会有这种女的，就非常作，又也许有哈，咱没碰到过，也不好说。但你会发现，那种作的女的，反而光芒四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实中，小说是用来满足我们想象的，我们就没有发现，哎呦，还有那种女的。所以呢，你就会觉得比较好嘛。但是写小说，我也是一直这样认为嘛。包括《静静的顿河》，实际上他写了什么红军的问题啊，白军的问题啊。就格里高里不是一会儿参加红军，一会儿参加白军，然后怎么冲突啊？包括他的这个情妇。然后最后，这算不算剧透啊？你如果你哎，说实在的，既然我在这里讲了，是吧？就不怕剧透了。我相信很多人看不下去，《静静的顿河》很长，非常长。我看了两三遍吧，至少。详细的细节，看了不止两三遍了。就是它会让你冲击感嘛，有些冲击感就是了。就《静静的顿河》。但也我也不能说这是我最喜欢看的小说，只是在我人生的某个阶段就觉得啊这本书真好。在呢，但我也试图写小说，就这样。但有人说哦，《静静的顿河》那根本就不是小说呀？为什么它叫？确切的说，就是它记录了苏联发生的现实嘛，就是你白军也好啊，或者红军也好啊，最终都是抢啊什么东西，最苦的是谁？就那些老百姓嘛。啊，我要去开开门。哎。哎呀，不过你就这几个问题吧，就这几个问题没有什么东西啊，还有人有问题吗？静静的没有了是吧？ 哦，黄能有多黄？哎呀，就是说，是这样吧？就是你现在有手机了嘛？你有手机了，有网络了，你就会发现，那就是艺术，知道吗？那就是艺术。包括你说我有《金瓶梅》，可以看看这个书，是南洋出版社，南洋出版社哈。来上链接，这个是可以卖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可以卖的。就南洋出版社是哪里的？就是那个叫新加坡，新加坡出版的吧？啊，据说呢是原版比较好，是茶出版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现在插图版，你能理解？是繁体版，也是插图版的。我这个，你看过那么多图了，你觉得插图版会很黄吗？它是画的耶，中国画的耶。你看的事情比这个可艺术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意义。说实在的，就这种，就他写的很少。就是你说，这个有多黄，肯定是艺术，没有多黄。就是你说画的，我就不展示画的，你知道，就用那工笔画的，我就这样给你看看吧。我随便，哎呦，这个挺好，你看我都有点那个啥，不好意思是吧？希望你看不到。你看这种就画这种，知道吗？就这种画的，你能看出啥来吗？就是那铅笔画。细节没有无，你看我哇，你看我画了，你这读书相当的认真呢，嘿嘿，你看这都是，你看我都标注了是吧？一看我这个读书就很认真啊。对，没有了。其实没有了。其实，你说现在，因为我们接触到的事情啊，比那个可多多了，比接触到了，比接触到的信息啊，比他们所说的那一些，现在这个只能叫艺术。好嘞，应该没什么东西了，又讲了40分钟，1个小时，没有什么事情了。儒林外史也可以的，哎，对，我有儒林外史。啊，儒林，对，哇，说明你这个哥们儿比较牛逼哈。这个儒林外史，哎，既然你知道儒林外史啊，说明儒林外史很好看。儒林外史实际上是比四大名著要好看一些，对我这种水平的来说。就是我水平比较低啊，但是我对《红楼梦》实际上不是很感兴趣，我就觉得啊，故事性不强嘛，就是《儒林外史》是可以的。粉丝团取个名字，没有什么粉啥呀，我们就不整这个是吧？粉丝团整，到时候我看看，我都不会怎么起，说实在的，我主要是不会起什么名字，我不知道怎么从哪里操作。哦，你看看了2、3遍，对，对，《儒林外史》好看，《儒林外史》故事性非常强，并且你看了你就觉得哇，这个现实性也比较好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《儒林外史》没有，我觉得它不能说代替《红楼梦》吧，因为《红楼梦》现在我水平还不能够看，我没有看出它多么好的地方哈。很那个什么，《儒林外史》很好看，我都看完了《儒林外史》，你看上面也画了很多，我都标记一下。还有一中国古代写的书叫《三言两拍》也比较好看，《三言两拍》也可以，其他的不太好看，其他的可能就是说，因为明清之后才有小说嘛。就以前的时候，你说唐诗宋词那种的，就没有特殊的那个啥， 但我读书就这些啊，可能我读书少哈，就是说我觉得比较好看的，就是《儒林外史》是比较好看。既然这哥们提到了，我就觉得你眼光比较好，因为《儒林外史》我觉得比四大名著至少不比他们差嘛，故事性真的很强，你就看了有时候你就觉得哈。技术虽然先进了，现在咱们技术虽然先进了，但是中国还跟那个《儒林外史》写的那一部分差不多哦，那部分人是差不多的。好嘞，今天就没事了，就直播到这里了，同志们再见。这个也会上传上去啊，尽量上传上去，拜拜。